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常常有不认识神的人对基督徒会说，你把你的神证明给我看，我就信。或者说，你的神这么厉害，那干嘛不显给人看？他若是突然出现人面前，谁还胆敢不信？这些质疑听起来蛮有道理，却忽略了人非神，岂能用比神还高明的方式来证明神？更没意识到，人岂有资格要求造物主反向被造物证明自己？这就好比一台电脑，要求人来证明是它的制造者，是它的主人一样，自不量力。从本质上来讲，一方面，人拒绝接受神，是想自己主宰命运，自主掌控和把握自己的人生。但除了躺平摆烂，甚至放弃生命，放逐灵魂，谁也无法左右生命始终能朝着美好期望的方向顺利的发展。另一方面，大多数人被充满忧虑惧怕的人生所支配，一边在害怕失去中不断的失去，一边在恐惧患难死亡中继续走向患难死亡。若是神真的出现在眼前，人可能会吓得要命，怕得要死，但内心的纠结与未生未死的矛盾仍叫人不敢相信，也不会相信。不然，神降世为人，人应该是欢欢喜喜的迎接，而不是任由害怕恐惧支配，疯狂地去想杀死神。说到底，人以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却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再从造物主神的角度来看，他既按照自己的形象，照着自己的样式造人，就意味着他给了人完全可以支配的自由选择权和决定人生归属的能力。所以，他从创造起初就赐下救恩计划，却从来不采用命令、威胁、强硬的方式逼迫人来相信他、接受他，而是始终以温柔、忍耐、恩慈的方式，等待人自发自愿、真心情愿地归向他。正如有能力忽视或残害动物生物，也有能力以仁慈之心关爱他们的人，尚且不会想方设法的要去向非属自己的同类证明自己，那全能无限的神为何要千方百计向属物质的人证明他呢？再说了，神已经借着他所造的万事万物以及他自己的话语圣经向人启示说明了自己，甚至还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向人显明他自己。可人却无视上帝的作为，到审判的日子又如何为自己开罪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 灵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26章7-4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利未记26章7-46节就继续讲述了有关遵行诫命者的福祉，以及违背诫命者的刑罚条例。正如申命记的28章1-68节所记载的那样，利未记第26章就指出神摆在以色列人面前的两条路，就是顺服与不顺服。神在旧约时期一再借着众先知警告选民不可拜偶像，然而人竟然以木头石头所刻的像当作跪拜的对象，那么这样的自欺实在是愚昧的，而且是让人费解的。那么今天神也同样的警告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约恩典时期的信徒，因为我们也喜欢把偶像放在神的前面，把任何事物都看得比神还重要，这就是拜偶像的行为。我们生活中充满了试探，金钱、外表、成就、美名、安全感，所有这些都是现代人的偶像。这类假神在你遇到困难时一点也不能够给你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那么你是否愿意抛弃虚无的偶像而归向真神呢？一个奴仆被释放得自由，那么试想一下，这是何等大的喜乐和恩典呢？神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人的奴役，赐下自由和尊严。那么同样道理，今天我们接受基督所付出的赎价，就得以脱离罪的奴役并获得释放，再也不用为着过往的罪愆而深感羞愧了，因为神他已经赦免我们了，他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昂首挺胸的靠主来过得胜的新生活。不过呢，既然以色列百姓有再回埃及拜偶像的心理倾向，那么我们也同样有回到从前罪恶生活方式的危险，所以我们应当时刻的警醒，谨防这方面的试探。好，这段经文就提到，如果选民顺服神，全境就会有太平，如果不顺服，那么就必是大祸临头。神借着罪的后果就引领以色列民悔改，并不是离弃他们。那么今天罪的后果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灾祸临到的时候，我们或许并不知晓是出于何种原因。灾祸的出现可能是因为我们不顺服神的后果，也可能是因为他人犯罪的后果，但是也有可能是天然灾祸的后果。虽然我们不知道灾祸的原因，但是我们应该时刻警醒，并且常常省察己心，以确保自己和神有亲密的关系。神的灵光就好比强光，它会显明我们的隐蔽之处，指出我们所应当要对付的事。灾祸呢，不一定是出于人的罪，所以我们必须要十分小心，不要把所遭遇的一切灾祸都归咎于他人，或者是自己承担。错误估计灾祸的来源，有时也是撒旦魔鬼借以攻击信徒的惯用伎俩和武器。这段经文对选民带有警告性的预言，这些预言在南北两国被灭时就应验了。以色列百姓冥顽不灵的悖逆神，被仇敌打败，先后被掳到了亚述和巴比伦去，全族被掳了长达是70年之久，用以补足选民没有按照律法规定遵守安息年的年数。这段经文也显明神他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以色列百姓虽然是故意的悖逆神，被分散在仇敌之中，但是神却依然给选民悔改归向他的机会。神的目的不是要消灭以色列民，而是要使选民来成长。今天生活在新约恩典的时代，我们信徒日常的体验就是 有时遭遇极大的困难，除非能够看出神的目的是要我们来继续成长，否则我们很容易会陷入到沮丧的境地的。在耶利米书的29章11到12节，耶利米先知他清楚的就说出我们所需要的盼望。经文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因此，借着神话语的启示，我们既然已经明白和懂得神对待子民的怜悯之道，那么就更应当在受苦的时候不放弃盼望，要靠着主的恩典来持守真道，忍耐到底，就必得救。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利未记的第27章的研读和分享了。当你读这一章的时候，心里边会很稀奇，这一章感觉好像是利未记的附录。所有的解经家都注意到这一点了。那么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但实在是不需要小题大做。这一章放在整卷书的结尾呢，一定是有它的目的的。有解经家就认为了，前面的26章所记载的条例都是选民被动的、有义务的、必须遵守的，而这一章所记载的条例则是允许选民自愿选择遵守的。那么事实上，对于一卷有关神律法条例的书卷来说，这是一个既合理又美好的结尾。那么类似的，约翰福音第21章是紧接着第20章的高峰。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打发他们到各地去传福音。可是在约翰福音的第21章，主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你若爱我，牧养我的羊。这是出于自愿，因为有爱。在启示许愿的这件事上呢，令人感动的是出于自愿。罪人需要对神的救赎怀有一颗感恩的心，不过重要的就是人一旦是许了愿就要还愿。对一个感恩的人来说，神的恩典这么大，如果人真想为主来做些什么，就该发自真心的来去还愿。那么许多经文都表达了这个意思。在诗篇的116篇第12节，诗人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罗马书12章1节，保罗也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并不是诫命，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么提多书2章11节，保罗说，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神有要求回报吗？没有。提多书2章12节，保罗说，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弥迦书的6章8节，那么显然弥迦在写书的时候，心里头可能就在想着利未记的第27章。他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每一个正常的基督徒都想为主来做些事，希望向主许下承诺，但是却很难找到值得献上的承诺。有人曾经说过，我宣告我的生命是愁苦的，因为我的生命一无是处。也有人这么来说，他说，但愿我灵能像主一样的圣洁，像基督一般的洁净，像天父那么样的完全。这是神的话语中最甜美的诫命，我岂可违抗呢？有生之年，我岂能一日不守神的诫命？我的心甚是愁苦，因为我是个罪人。一个蒙恩的罪人能够献什么给神呢？关于这个问题，那么利未记的第27章就有这个答案了。好，人一旦是许了愿，就应该去还愿。箴言书的20章25节说，人冒失说这是圣物，许愿之后才查问，就是自陷网罗。人许愿之前呢，要先想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传道书的5章4到6节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 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好，那么这里有祈求应许的愿和祈求放弃的愿，还有拿细耳人的愿。在民数记的第六章呢，有很详细的记载。那么圣经里头最有名的许愿要算是耶弗他了。士师记的十一章30-31节经文说，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好，我们知道神是不允许献人为祭的。我相信原文可以翻译成，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先从我家门出来遇见我的，就必归你，否则我必献上燔祭。结果呢，耶弗他一到家，最先出来迎接他的是他的女儿。耶弗他没有把女儿给献祭，但是他把女儿献给了神。士师记的11章39-40节说得很清楚，经文说，两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4天。也就是说，耶弗他的女儿是终身未嫁的。这对一个希伯来妇人来说，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耶弗他的女儿把自己完全献给了神。耶弗他最终把女儿献给神，不过呢，不是像献祭牲一样的杀了她。耶弗他冒失的许愿，但是呢，他至少是还愿了。如果不能够还愿，那么按照利未记的5章4-6节的规定，要献上赎罪祭和赎愆祭。我相信神要我们对所许的愿负责。那么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不向神去还愿。如果你根本就不想还愿，或者是你不看重和神的关系，你最好三思而后行。要记住，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去许愿，那是自愿的。但是如果你向神许愿，就一定要还愿。生命记的23章21-23节经文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常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我们一块来看利未记的第27章。我们先看利未记27章1-2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还特许的愿，就是挑出这个人有价值珍贵的东西去还愿。在撒母耳记下的24章24节，大卫不愿意用白白得来的献给耶和华，他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如果你在教会里头打算把白白得来的东西献给神，那么我求神怜悯你。今天我们并不受限于1/10奉献的规矩，以色列是按这个规矩来行，我们不是。神不强迫我们献上1/10，我们是自愿奉献的。曾经有人向一个成功的商人请教他成功的秘诀，这个商人就回答说了，神给我多少我就给出去多少，我给的越多，那么神给我的也越多。其实商人的观点是片面的，神并非只应许我们金钱或者是物质方面的祝福，神还给我们各种各样的祝福。不过有些在钱财上短缺的人，可能与他对待神的态度有关。例如， 股市崩盘的时候，有人就拿了一些股票给牧师，说啊，股价已经跌了那么多了，不如送给教会好了。求神怜悯这种奉献的人，我们应当奉献有价值的我们自己所珍爱的东西给神的。好，利未记27:3-4经文记载，你固定的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评固定价银50舍克勒，若是女人你要固定30舍克勒。舍克勒它是测量重量的货币单位，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只在圣所通用的舍克勒，第二种一般人通用的舍克勒，第三种是宫廷所使用的舍克勒。每一种舍克勒单位呢都不一样，宫廷使用的舍克勒比一般人所使用的大2倍，所以呢，在希伯来社会进行买卖时，首先应该商量决定使用哪一种测量方法的货币单位。如果一个人许愿要给神，他不一定要在会幕服侍，会幕的服侍呢是专属利未人的，可以估算银两当作赎价，使他免于这样的侍奉，这就是人还愿的赎价。20岁到60岁的男人赎价比较高，因为他们能够做的事比较多，估算的标准大概是按他们的劳动力，壮年的男子可以提供最多的服侍。固定价银是按当时百姓之间的市价，富人的赎价比较低，不过重点是在于女性也可以献给神。我想从耶弗他女儿的例子就可以明白，耶弗他的女儿不是像寄生一样的献给神，而是终身不嫁，为他父亲还愿。在撒母耳记上的1:27-28，哈拿就说了，我祈求为要得着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哈拿就把小撒母耳带到圣殿里头，把孩子献给神，作为他还愿的感恩祭。那么他还愿了。你是否曾经把自己献给神呢？你有没有把你的孩子、你的孙子献给神呢？你有没有拿出你的财产献给神呢？神没有要我们去这么做，但是你可以这么来做。一旦你许了愿，那么你就应当去还愿。好，利未记的27:5-8经文记载，若是从5岁到20岁男子你要固定20舍克勒，女子固定10舍克勒，若是从1岁到5岁男子你要固定5舍克勒，女子固定3舍克勒，若是从60岁以上男人你要固定15舍克勒，女人固定10舍克勒。他若贫穷不能照你所固定的价，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按许愿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好，这段经文就讲述的就是许愿的对象是人的情况。如果许愿把人献给神，那么还愿的时候就当换算成钱来代替人献上，根据所要献上之人的年龄、性别，估算的价银数目呢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完全取决于人的劳动力而定。按许愿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意思就是如果许愿的人因贫穷不能担当所定的赎价，照神的怜悯按许愿人的力量固定赎价，由祭司来做出适当的判断。那么这显明神的奉献呢并不在于金额的多少，乃是在于奉献之人内心的诚实以及对神的虔诚。固定的银价是按照年纪，而不是凭社会地位、财富或者是声望。固定的价值在于人的劳动力。你注意到没有呢？神是多么的眷顾穷人呢？让他们在这个甘心奉献的侍奉上也是有份的。祭司要按个人的能力固定一个合理公平的赎价。在天父的眼里头，一个寡妇的小钱比富人的一大笔奉献还要更加宝贵的。在以人还愿的事上还有一个特点，通常我们付钱是给服务我们的人，但是在许愿的条例上，我们付钱是为了服侍神。服侍神，这个是神的恩典。好，利未记的27:9-10经文记载，所许的若是牲畜，就是人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 凡这一类献给耶和华的都要成为圣。人不可改换，也不可更换，或是好的换坏的，或是坏的换好的。若以牲畜更换牲畜，所许的与所换的都要成为圣。曾经有一位信徒带牧师到自己家的牛栏给牧师看一只小牛犊，这位信徒就告诉牧师说，他把这只牛犊献给神了。老师说，那只牛犊状况不太好，好像快要死的样子。那么后来，这只牛犊居然是赢得大奖。然后这位信徒对牧师说了，哎，牧师你看，这只牛犊状况真好，我还是留下来好了，我另外再找一只牲畜献给神吧。这位信徒卖了另外一只牲畜以后，把钱奉献给教会，心里边还十分心安理得。神说，不可以改换，也不可更换。如果你对神许愿了，那么就要切切实实的来去履行诺言。你还记得亚纳尼亚和撒菲拉所犯的罪吗？他们承诺要把卖了的田产的银钱全数的献给神，但是最后他们没有切实做到。其实他们不需要把全部的钱奉献给神的。彼得告诉亚纳尼亚和撒菲拉，在他们许愿之前，银价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是有权决定要奉献多少的，这是甘心乐意的奉献。但是亚纳尼亚和撒菲拉既然许愿要全数的献上，就不该犯欺哄圣灵的罪，而藏了一些留下来。那么这些事在今天还在发生。神要我们对自己所许的愿来去负责。如果你许了愿还没有还愿，那么这笔账还在。要记得，你是在和神打交道，神他是欺哄不得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渺小的人本无资格向至高者讨价还价，但很多的基督徒都经历过神无条件的恩慈怜悯。有时候，人都忘了自己向神要了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跟神谈条件。但愿意垂听人祷告的神，却并不介意人的无知，他怜恤人的软弱，常常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恩惠，叫人感恩无比。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